非常手段。快捷运输公司的司机李达开着大货车行驶在滇川的山间公路上，车上装的是川城物贸中心为属下一家子公司订购的一批电器用品，东西并不怎么特别的贵重，但却是急货件，对方等着要用，所以天亮之前必须要赶到川城。李达已经连续开了十个小时的车，此时也没敢松懈，依然高度紧张地集中着注意力。李达身边的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搭车客，这个人是半个小时之前在路边拦下李达的车上来，他说自己的车翻到了沟里去，他是好不容易才爬上来。李达看他脸上跌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样子，也没多犹豫就让他上了车。此刻这人已经睡着了，呼噜打得震天响，引得李达也是一阵阵的哈气连天，实在熬不住，李达只好把车停在路边歇一会儿，点支烟猛抽了几口给自己提提神，然后又开足了马力加紧赶路。到川城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李达把搭车客推醒，搭车客拿出100元大钞表示要感谢李达。李达说，你是遇了难的人，我怎么能够趁人之危收你的钱呢，你快把钱收回去。那人一愣，呀，你是不是嫌我给的少啊？李达说，无论多少我都是不能收，这出门在外的谁还没有个难处，你说是吧？那个人这才释然，拍了拍李达的肩，小伙子，但愿咱们后会有期。说完就下了车，很快消失在茫茫的尘色之中。其实对李达来说，这种助人为乐的事他平时做得多了，让人家搭个车算什么，所以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李达把车开到川城物贸中心，人家接车的早就在那儿等着，李达卸了货与对方清点结算完，便在附近找了一家停车场把车停在那儿，然后在早点铺里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到隔壁旅店要了个铺位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已近中午，李达匆匆结了账就去停车场，他还得到物贸中心去联系下一趟的业务，干这一行最怕返程的时候跑空车。李达在停车场找到自己的车，打开车门正要跳上去，突然有一位小姐在背后叫住他，大哥，这是你的车吧？啊，是啊。李达说，怎么，小姐有货要发呀？那小姐笑了笑，这个是我们老板的一点意思，说着就把手里的一大包东西往李达手里塞。李达惊讶地问道，啊，你老板是谁呀？小姐说，就是你昨晚搭救过的那个人呢。他一边回答一边就把东西塞了过来。李达不肯接，哎呀，这又何必呢，你们老板真是个费心的人呐。小姐说了，你的车号啊我们老板都记下了，就是你，不会搞错的。他见李达真不肯接，不由分说把东西往李达车上的副驾驶座上一放，随后朝李达是呵呵一笑就走了，喊也喊不回。没办法，李达只好随他放在那儿，自己赶紧发车找物贸中心老板要配货去。物贸中心的老板跟李达很熟悉，很快就给他介绍了一笔业务，这回是运一车大米，对方还指派了一个叫马一本的当押车员。车上了公路，马一本嫌刚才小姐给李达的那一包东西太占地方，他就说了，哟，什么好东西啊，还舍不得放后面车厢里去啊。李达说了，嗨，人家送的还不知道是什么呢。马一本说，那就打开看看呗。李达说，行啊，我开着车不方便，你替我打开吧。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大团的棉花。马一本挺好奇，哟，什么玩意儿，还怕摔了怎么着啊。他边说边扯开棉花，里面露出一个红绸包来。李达见状连忙说，别动。李达把车停在路边，他心里想， 这么个包法看来可不是一般东西。李达拿过红绸包，小心翼翼地打开，只见里面露出了一只褐色的小鼎，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多谢搭救之恩，这是一只青铜小鼎送给你，以表谢意。马一本立刻朝李达喊起来：哎，这可见者有份啊，这可是文物，谁知道你从哪儿弄来的，你要敢独吞，我就举报你。李达说：看你这德行吧，你还真以为要发大财呀？我只不过让他搭的车，不知他送我什么文物，你不要一看写着青铜鼎几个字就大惊小怪。再说了，这东西如果是真家伙，这里一定就有名堂。马一本傻眼了，那怎么办呢？报110吧。李达说：管他是真是假，咱得听政府的。说着，李达拿出手机就拨起了号码。很快来了几个警察，把李达和马一本连同那只青铜小鼎都带回了公安局。经过专家鉴定，这只鼎不过是一个做工精良的工艺品，不过公安方面还是对李达的行为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么一来呢，运大米的行程就被耽误了不少。马一本把李达是好一顿的责怪，李达只好给他赔笑脸。两个人悻悻地走出公安局大门，李达眼尖，看见门外不远处有个人正冲自己笑，这不就是那个搭车人吗？李达立刻火气就冒上来，谁知道这家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明明是一个工艺品，竟然煞有介事说是青铜小鼎，卖什么关子嘛？李达不想理会他，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把手里的青铜小鼎朝他怀里一塞，什么话都不说。可那个搭车客却伸手拦住了他：兄弟啊，高培公这个人你不会不知道吧？
啊，高培公？
李达一愣。对，高培公。搭车客朝李达微微的一笑：我想对你说的就是啊，我就是高培公，我想请你到我的公司来，运输部正缺个经理，请你考虑。
啊，你就是高培公？
要知道，高培公是远近闻名的运输大王，信远货运公司的大老板，干开车这一行的哪有不知道他大名的，要进他的公司做事可不是容易的事。不过李达惊奇之后转念就想，他不会又是在耍我吧。这时候先前塞给李达青铜小鼎的那个漂亮小姐突然从停在高培公身旁的一辆加长林肯轿车里出来，笑吟吟地对李达说：请跟我们走吧，难道你不相信我们？李达说：那你得先告诉我，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啊？小姐没说话，把手里一张报纸递给了李达。李达一看，第一版上正是高培公与外宾谈判签约的新闻报道，还附了大大的照片。这是昨天白天的事情，所以照片上的高培公看上去风度翩翩，远比现在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样子要强了不知多少倍。小姐对李达解释说：我爸爸被你搭救，当时就有意请你来公司做事，他特别看重有爱心的人，而且公司运输部也正好需要一个经理的人选，我爸爸有意聘用你，可不知道你人品到底怎么样，一动心思就把自己办公室这个仿制商鼎送给了你，想看看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李达听到这里赶紧摇头：哎呀，能到大公司做事当然求之不得，可我哪能做什么经理啊，给高总开开车就不错了。高培公看李达松了口，高兴地连连说：哎呀，我不会看错人，我说你行你一定就能行，再说了你还没做呢，怎么就知道自己不行呢？啊，走吧。
啊，那不行。
李达说：我已经接了任务，我得先把这车大米给人家送去，然后再去你们公司报道。 好小伙子。高培公赞许不住地朝李达点头。我就是要你这样既有爱心又有责任心的人。放心吧，运大米的事啊，其实都是我故意安排的。
高培公说到这儿，指了指站在一边的马一本，对李达说，
哈哈，不瞒你说啊，这个押车员也是我故意安排考考你的。
啊，你们
嘿嘿，不好意思。
马一本朝李达扮了个鬼脸，有时候选拔人才就得用这种非常手段嘛。一切都真相大白，于是暖暖的阳光下，一辆装满大米的货车紧跟着一辆林肯轿车向信远货运公司驻地驶去。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